栾铺包在大年三十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把姚善人姚泽胜请来了，雍远胜雍的也请来了，岳家大少也来了，李琦也到了，大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等到了之后，栾铺包偷着把这事儿说了，
有这等事，
对，请大家给做个见证。一会儿汪恩普就来，要说这汪恩普那脑瓜多好使，就没想到这时候汪恩普现在立令智昏，听五星官一说丰泽园要出手，他早有心给端过来，花钱不多，哎呀，达到目的，这下总算把栾铺包给造趴下了。嗯，我这对头少了一个，去掉我眼中之蒙，肉中之刺。高高兴兴他来了，离得不远，没坐车子，等进了雅间开门一看，他有点犯傻，这场怎么这么多人，大伙那脸都冷着，让他坐下了。这个细节咱不必细说了，汪恩普什么人，那滑的跟琉璃球一样，到这栾铺包叭把这事一端，他不承认，把俩孩子找来当面对质，当着十几个人，他那大胖脸上那汗滴滴答答淌下来，大伙像斗争地主一样纷纷发言，一宗宗一件件年月日都有，你都干了哪些事。汪恩普是无地自容，最后给栾铺包下了一跪，薛堂，千错万错，我的错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撤自己一顿嘴巴子，掉着眼泪又写了一份认罪书，也叫悔过书吧，把前前后后的都写上了，保证今后再不跟栾铺包为仇作对，等等等等等，大家都是见证人，那玩意儿没办法呀，舌头板子压死人呐！你汪恩普再滑再不老实，通过这件事也得老实一阵儿。虽然说狗改不了吃屎，那得过一阵以后打掉他五百年道行，歇歇了。不过汪恩普说了，给我留点脸，这悔过书最好别公诸于众，你要发现我嘴不对心，哎，我再干坏事你们随便处置我，如果无缘无故你们掌握到手中，一公诸于众我没法见人了，哎，我就得死啊，除了抹脖子上吊没有出路，大伙下了保证了，这才把他给放了。那刘坏水影子都没了，没敢露面。哎，打这之后有一段时间比较安定，哎呀，栾铺包这心放下，没人暗中下绊子了，没人在后头刮阴风了，放开手经营丰泽园。怎么经营啊？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一文钱憋倒英雄汉。就说现在的丰泽园剩了三十来人，拉家带口的天天得等着吃啊，哪天开开门就得花钱，不开门也得吃饭，作为一家之主的栾铺包你怎么整这点钱去，过去的积存几乎荡然无存呢，就是个空架子，没钱玩不转呢。哎呀，栾铺包一琢磨，工商税务打点官面，各家吃饭就吃最次的饭也得花钱，这钱加在一块也不在少数，怎么办呢？他给上海的丰泽园给关雅丽隋子明发去急电，写了双挂号信，因为他回北平的时候留下一部分金条，虽然这不太多也不少啊，心说你们要没动用，把这金条速速给我送回来，我好应付这个局面。结果怎么样？烟空信秒，去信不回信，去电报不回信， 迟迟这钱也不回来。嗯，栾婆包就犯疑了，心说多日跟上海没联系，雅丽怎么了？我三哥怎么了？为什么见的信不动啊？不行，我得去一趟。为了筹措资金，栾婆包登上火车，又到了一趟上海。结果到上海，他一看他傻眼了，上海那买卖还赶不上北平的，奄奄一息呀。进了上海丰泽园一看，没有客人，那服务员在那坐着都打盹儿，那哪有人吃饭？没有。见着陈焕章，哥哥，我来了。哎呀，老八，你可来了！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来？北平事儿多呀，我来的挂号信、电报都见着没？见着了。雅丽他们干什么呢？我三哥呢？都住院了。哎呀，别提了，焦头烂额呀，光交这住院费都交不起，你快去看看去啊！都病了，先看隋子明。结果大夫也说了，他们别的病没有，着急上火呀，劳心过度啊。这栾婆包就全明白了，你说支撑这么大个摊子，那架子拉的那么大，人吃马喂，哪不需要钱呢？作为经理受不了，就这么的住了院了，得好好的在那调理调理，然后登上车子又赶奔雅丽那儿去，见着关雅丽。好，关雅丽不认识栾婆包的，一见面还问你是谁呀、啊？我不是学堂吗？你不是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我好像没见过你。坏了，疯了。一了解，大夫说了，神经错乱，这人呢、啊、一半时好不了，这个神经上的病是最难治不过。栾婆包就问他，你把那金条搁在哪儿了啊？你说什么金条啊？我给你留下那些钱在我妈手里头呢，不是那盒啊？对对对，我来取钱来了，在我妈那儿。结果到家一问老太太，老太太说从来没给我呀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连看都没看见过，不雅丽锁在柜子里了。拿着钥匙把柜子打开一看，空的，没有。回去再问这关雅丽，关雅丽说的那话都是语无伦次，她疯了，怎么问也问不出来，问谁谁也不知道。栾婆包急得火上房啊，这钱呢？哎呀，可坑苦了我了。结果一文钱也没挣着，连那路费都勉勉强强凑合着回到北平。书中代言怎么回事？后来呀、啊，有几种说法啊。一种说法，关雅丽留了心眼了。关雅丽利用栾婆包不在上海的时候，的确有外遇，有外遇啊！哎，你看汪恩普造的谣言呢，还多少有点影子，爱上小白脸了，比那栾婆包强的多的多。关雅丽是装疯卖傻，一分钱不往外吐，那金条哪去了？都给了小白脸。利用栾婆包不在上海的时候，关雅丽以养病为名，在上海治不了，我要上香港，跟小白脸上了香港啊。据说啊，关雅丽跟这小白脸还生了个孩子，以后跟栾婆包的夫妻那就是那么回事了。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关雅丽的确是病的，怎么病的？栾婆包不来，关雅丽着急上火，又不想给栾婆包添堵，跟三哥在这支撑着，故此精神错乱，住进医院，也上香港去治病，这都是真的，没有小白脸。究竟哪一种说法真的，无凭可考，这都是一种传说。但有一个事实是真的，栾婆包这钱不翼而飞，怎么也查不出来了。那么多金条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 所以才产生了种种说法。咱们书归正传，单说栾普宝急得火上房，回到北平拍了手了，没钱，眼都蓝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维持？大伙张着嘴得吃饭呢，上午卖的钱到下午想买这些东西买不回来，这物价就这么飞涨。哎呀，栾普宝最后一狠心借债吧，这些年没借过债，竟别人管他借钱了，他没管别人借过钱，这回红红脸张张嘴巴，管谁借呀？姚泽生，姚的山人，那有钱，钱有的是。哎呀，跟老人家借点钱吧，没有办法了，就这么的来到姚泽生的家，到这儿他傻眼了，见着司机老吴，见着这些常家，几个老妈也见着了，仆人也见着了，大伙都说了，姚先生不在，哪儿去了？当然不能瞒你，姚先生躲起来了，现在风声不对呀、啊。你不在家这功夫，谣言四起，有的说姚先生跟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有往来，因此这警察呀、宪兵经常登门，待着太危险了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说他那个他的女儿是共产党的大干部，让他交代问题。姚先生害怕躲起来，一半会儿不能回来，完了，主人不在，管谁借钱去？哎呀，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他耷拉着脑袋离开老姚家，正闷头往前走，后边汽车来他都不知道，滴滴滴滴滴滴，他没听见，还低着脑袋走呢。后来汽车刹住了，车门一开，下了一个主，西服革履，金丝腿眼镜，大步流星到了栾普宝前边了。我学堂，你怎么了？呀，哎呀，把栾普宝吓了一跳。栾普宝低着头正想呢，我上哪儿筹措这钱去？可要了命了。难道说我就这么关了张了？哎呀，完了！正在这个想的，因此来人，他没看见。这一打招呼，他这才知道。他一看谁呀？西单商场的雍远胜，雍大爷。再往雍远胜后头一看，同仁堂的大少爷岳大少爷，人家俩人并肩下来了。哎，二位，我正想别的事儿呢，怎么你们二位这么齐凑一块儿了？没事啊，想到姚先生家唠唠嗑，另外打八圈开开心。你这从哪儿来？我从姚先生家来。姚先生干什么呢？不在。哦，哪儿去了？我听说好像身体不爽，出去看病去了。他没说躲避的事。哎呀，幸亏遇上你了，估计我们白去了。你这怎么了？又看你脸上一层灰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？哎呀，我冯德元遇上点难处，我打算借俩钱，这不是找姚先生去了？姚先生不在，钱我也没借着。二位你们忙着，我还有事。说这话转身就走。同仁堂岳大少爷把胳膊一伸，慢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你找姚先生干嘛？我想借点钱渡过难关。哦，姚先生不在，你就没地方借去了。你的心目之中眼里就有姚泽胜，没有别的朋友。怎么没有老姚家，我们就不能拔刀相助吗？咱们熟人一场，难道说我们就不能帮忙吗？那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我总觉得，同仁堂岳大少爷乐了。我说学堂啊，你跟我们还见外，你是大好人一个，我们都应该解囊。雍大爷也在这，你说吧，用多少钱？说， 我手里多了没有？法币咱不谈，不值钱。银元多了没有？十万八万的还是有的。你要用，全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呦，栾布包不听则可，一听就傻在那儿了。永远胜乐了，把烟卷拿出来点着了，够不？不够，我那还有，多了没有？五万，怎么样？大头啊，那叫！栾布包真没想到，他为啥发愣？过去没说嘛，全是别人管他借钱，他没借过别人的钱。出了姚泽生，今天一个心眼儿找姚泽生，结果不在，他心就乱了。跟这二位这么多年了，没张过嘴。今天一看这二位慷慨解囊的，说着玩呢。什么年月？大炮轰轰响，飞机满天飞。在这个困境的情况下，人家能慷慨解囊，一张嘴十万八万五万，那叫钱呢，那叫。换句话说，那钱就是命根子，他能不发愁？当时眼泪掉下来了，这在大街上，这在背景这地方，栾布包就跪下给人家磕头，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。二位，哎呀，我没法说了。我抹不开张嘴，学堂啊，你怎么这么呢？我们那钱在手里搁着也是搁着，哎，你要急用，那你就使唤呢。岳大少爷说了，这么办，使吧，怎么样？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取去。但是亲兄弟明算账，你得给我出个字据，某年某月某日借我多少钱，另外我还得要利息呀。当然最低的利息你不能白使唤，我如果要用这笔钱，你及时得返还给我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用的也，你的钱我暂时不用，这十万绰绰有余了，如果我用，我再跟您张嘴。行行行，我担保。朋友，你不像有的朋友借钱平常说的呱呱的，一说借钱脸红了，这钱存的整期的，这钱呢整存整取没法拿，要有这钱刚有用，不好办。这人是什么人呢？出手大方，一张嘴十万，没费吹灰之力借的手，就这灌输了新鲜的血液，这有了血了，人就有了精力了。这十万到了手之后，栾布包当时就支棱起来，要不怎么得贷款呢？贷款才有活力，贷款这企业也好才能运行，不借没辙。等这钱借到手中之后，马上召集弟兄召开会议，是研究对策。